早晨好，昨天睡得好吗？昨天小一个小时，但是这神祝福哈，我们每一个爱神儿女在这个星期天早上来到主的殿堂的时候，总是满心欢喜快乐的。好的啊，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主啊，你是那真光，我们来救光，我们是被光所召唤，被光所吸引。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好叫我们这一般来到你面前的儿女，就像当年的约翰那样，好像来到变相山上，我们看见的是你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那样一位主，那样一位爱我们，我们也爱的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睁开眼，看见你本质的光辉，让我们这样看见，然后让这看见成为我们信靠的根基，也是我们任性的根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荣光充满着帐幕，愿你以你的脸来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好叫我们在这末世，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在这时代。主啊，也愿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求你亲自的来赐福，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呢，一起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啊。大家看到哈，我们走的是很慢的哈，我们现在呢，刚刚算是把第四节哈，约翰福音的第四节学了，我们今天呢进入到第五节啊，大家呢打开你的圣经啊，其实这一节就不看圣经，我相信大家都能背哈，一共没有多少字，我现在呢也打到了这个屏幕上，但是大家看屏幕上这几个字呢，跟你手里圣经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少了一个字，对不对？因为原文没有这个字，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那么翻译的时候呢，就在中文翻译里面有这个字，但是在原文里它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省略掉，省略掉正好整整齐齐哈。所以我下面说了一下，这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对不对？你看得很对称啊。一方面是光对黑暗是怎么样，是照在黑暗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黑暗不接受光。当然这个翻译也不是特别好哈，因为黑暗不接受光，它这个在原文里边是比较复杂哈，不是一个单单接受能概括的，我们下面要来解释。那么在这一种对称的结构中呢，我们看到呢，光和黑暗是一种对立的光景，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对立，而且呢有一种呢彼此来征战的这样一种效果。那么这是刚说到开头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因为是太初有道的时候，光和暗就有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宇宙终极之战，一直持续到最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其实也始终有光和暗的交战啊。那么所以这两句哈、啊、它成为一组。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啊，我们一读的时候就不要把它拆开，它这个结构呢 不但有对称性，有它的丰富性，有它的恒久性，有它的广阔性。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啊！我特别相信呢，老约翰在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呢，他实在是深思熟虑啊，好像迪尔·卡森哈，就是现在还在世美国那个神学家啊，也是现在福音派公认的非常好的神学家。我想肯定宋牧师有他那本书哈，迪尔·卡森的，宋牧师点头，这么厚的啊，《约翰福音》的注释，被认为呢是近大概至少一两百年以来吧，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也是他的成名作。他因着这一卷书呢，奠定了他在整个这个世界释经的这样一个领域里边的一个地位啊。那么他也有许多宝贵的看见啊，是可以参考的。我在这里呢也提出来，现在恩福有这本书哈，我呀还有那个王云姐妹啊，我们都买过啊。那么我们看到哈，如果单从字面上来说，这十个字啊、这十二个字哈、大家没有一个字不认识，但是呢好像一看就懂，好像又不太懂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做了无论你是做了几年还是十几年，好像我们就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又有点懂，我们又没有完全懂的这样一种光景啊。那么当我们面对这十二个字，我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是非常对的，因为作者这个老约翰他就要这样，他就要在你的懂里边让你看见你的不懂。这卷书它是写给谁的呢？写给基督徒的。基督徒说我跟随耶稣啊、我爱主耶稣啊、我认识主耶稣，主这个我是主的羊，主是我的牧人，对不对？那么我们首先说我们认识，然后呢约翰就要我们在我们已经认识的基础上，然后看见我们的不认识，让我们更认识。所以呢他在这里边呢，在不是这不仅仅是这里边这个开头，这个开头的风格奠定整个的约翰福音的一个基础，整个约翰福音都笼罩在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中，是让你觉得又懂又不懂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里边，它的非常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让你在你似懂非懂中，你看到了你的不懂的地方，你提出疑问，你发现一句话不懂，在这里边去思考，再去领受的时候，这是你的起点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起点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启示你，不要说你以为你认识神了，你要重新认识。你不要说你知道神啊，像老约翰这些都见过耶稣基督，都跟过耶稣基督，你仍然不能说你认识他啊。那么所以他在这一卷福音书中呢，他创造了一种按今天文艺理论的这个词汇来说呢，叫陌生化啊。今天那个影视作品里边呢经常有这样一个特点，这是一个这个文学发现，这个是个很晚近的事情，从二十世纪开始呢，一些作品开始有这样一种呢后现代的风格陌生化啊。稍微举个例子哈，就是这个奥地利的一个作家叫卡夫卡啊，非常有名的，他写了一个小说叫短篇叫《变形记》，主人公呢是一个小职员啊，非常的 谨慎，非常的勤奋，在公司里每天啊那样操劳，像蚂蚁一样啊。有一天呢，他天天像昆虫一样这样辛苦的活着，有一天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昆虫，变成了一个甲虫。变成甲虫之后呢，他的活法仍然是虚，就都成了不是人了。他仍然被他的人的那种困境所这个拘束啊。那么在这种完全的一个改变中呢，他有意识上变成一个不是人的存在，然后你在这个不是人的存在里边看到人性的可悲，这就是那个陌生化。如果你说他就是个人，这个人活得很可怜，我们见的可怜人多了，你可能都没有太多的 pay attention。 但是当他用这样一种非常奇异的方法的时候呢，就会给你一个敲那个脑子敲一下，让你去反思啊。这种陌生化效果呢，是这个以后设计的时候给大家提一点点哈。这个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和这个挖掘，包括对人性的这种批判，都是非常深刻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是要我们在一个陌生化的状态中，全新的、重新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很宝贵的。那么，比如这里边，生命在它里头，这句话就不好明白哈。我们上次讲了，这生命是人的光，你觉得好明白一点，对吧？然后呢，这个光照在黑暗里，好明白，黑暗不接受光。好像又有点不好明白，然后你们后读，你说哇，这句比较容易明白，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差来的，名叫约翰，至少这句我懂。然后如果再问你，在马太福音里边怎么叙述是约翰的啊？在路加福音里边怎么叙述是约翰的？为什么他的叙述方法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在这里呢又是不同的啊。这个在路加福音里称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啊，在马太福音里称他是施洗约翰，在这里边呢把那些都抹掉了啊，只说有一个人。他为什么这样称呢？有一个人呢，对不对？你是不是不问的时候你还明白，一问的时候又有点不明白了呢？大家要自己这样不断的问啊，你学会这样的发问，然后在发问里边寻找看见，真的会帮助你。我们后面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会更详细的来看哈。所以求神给我们带一种紧张感来学习，凡懂的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真懂了啊，凡不懂的愿我们在神面前认真的领会，因为这是神的话，值得我们付上最大的努力，我们去知道啊。我常用那句话，就我们要像耶利哥的瞎子一样，对主耶稣说啊，主啊，我要能看见。那么我们下面呢来看这两句，光照在黑暗里，全都懂，根本就不用解释。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能更深的看见这句话呢？啊，然后我们在变相山上去看见这句话也发出亮光来呢？所以我们是在一个高山上来读这卷经啊。那么让我们全然的一个 refresh 这样一种感受啊。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光，因为我是不是上次讲过整个约翰福音哈，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结束在第十二章，一到十二章的核心有一个核心词就是光。那么十二章以后从十三章开始，这个词几乎不太出现了啊，至少不是重点了。那么你在这里面看到作者在这一卷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表达。那么现在整个这部分十二章之前是在光的部分里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光啊， 从小都知道光。我们先稍微讨论一下，当你从光的一些你知道的一些基本特质，然后你从这个特质去跟神连到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你一种呢一种发现，给一种启示呢？我们大家就在这里，你想到什么就说哈，谈谈你对光的认识，光是什么，光有什么特质，大家可以讲一下啊。关于光，关于我们最熟悉的，那大声说就好，没问题。明亮啊，光的一个特点，明亮啊，热，
让人开始认识周围。
对，光，通过光照，我们可以认识周围。这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对不对？光带来温暖，光带来热度啊，光带来光明，光有光我们才能认识周围，对不对？没有光的时候呢，你是这样摸索，你不可能真的认识，对吧？还有
传播方式是直线传播。
阿们，非常好，注意没有，光是直线传播，它永远不会这个走弯曲的路。这个世界的路是什么路？是弯曲被扭的路。但是光怎么样呢？直线传播。阿们，非常好，这是我要的一个答案。我还要，大家还想？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我现在特别想让大家 focus 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吧，光的物理性质。他们光速，宇宙速度的上限，看见没有？光是一切速度的上限，不会有任何超过光，或你换一个概念来说，它永远在前头。你永远不会越过它去，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光的一个它的特质。说在所有光的物理特质中，你们去把它跟神放在一起去想，所以用光来表示神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其实哈，我们人类在对于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发现过程中啊，我们早早就认识了关于比如说毕达哥拉斯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光的一些折射现象，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的物理定律，比如说重量等于排水量啊，就是那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哈。那么这一类的发现呢，包括杠杆原理都早早的有发现，然后后来不断的发现出稍微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麦克斯韦发现了这个光电的一些理论。那么什么是比较难发现的，什么是最难让人认识的？往往不是这些复杂的什么流体力学啊，不是的，最难认识的是你最基本的，比如说空间，比如说时间，比如说光认识它比较够的认识它，到了爱因斯坦的时候，到现在来算也就100来年啊，100多一点啊，它是1915年啊来发的那一年叫爱因斯坦年啊，或者叫爱因斯坦奇迹年，1915年，因为在那一年中他同时发了3篇论文，这3篇论文奠定了他无与伦比的物理学的基础啊。那么其中一篇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呢不是关于相对论的 啊，是另外一篇。那么你就会看到，原来最基础的是我们最不认识的。牛顿力学他认识到天文的运动，但是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他的三定律再加万有引力定律，在这些定律的这个他来发现这些规律的时候，他先做了一个前提假设。这个前提假设就是忽略时间，忽略空间。我说的时间不是一分钟一小时那个时间，是实本质的时间，是存在意义上的时间。我说的空间不是拿立方体来定量的空间，而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空间，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时间和空间还有光，这些最最最最基本的，是人最后最后开始意识到，开始需要认识，并且呢也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认识。那么关于光呢，我们刚才说了几点，涉及到光的速度，光的直线运行啊，还有什么呢？光的直线运行很奇妙，这是物理上我们只能这样接受啊，所有的物理现象人只能接受或者人能解释，但是定义这个现象如此的只有神，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只能知道水100度沸腾了，零度结冰了，你不能够定义水你要100度沸腾零度结冰，它的这个内在属性是神给的啊。我们神给了人一个能力，是可以认识这个现象的，并且人可以从现象中总结出规律的，这是神给人的。所以你在神面前如果没有谦卑的心，你以为这些规律我知道了，我拥有了，然后我可以运用这些规律，然后我可以用这些规律，那我就成神了，这就完了。嗯，那么光的这个光速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哈，如果我这个如果我往这个方向走啊，我每小时走4公里，然后呢这个有一个风来推动我会走得快，那么这个两个速度是可以相加的啊，但是在光这里是没有的啊。那么你不能说呢，我坐地日行8万里，我的地球有地球的运行速度很快的啊，高速运行的在宇宙中，那么光对于地球来说就不是每秒30万公里了啊，要加上地球速度或减去地球速度，对不对？不对，唯有到光这里，一切的其他的你所知道的牛顿那个速度的那个公式失效。它永远那个速度，你说我快一点，我每秒到10万公里怎么样？我跟它差20万。你要知道，每秒这个速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速度啊！我们中学学过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最高不就是每秒10几公里吗？这可是30万的，那给你一个高速，给你10万怎么样？那么你是不是看着光慢一点呢？你以10万，它还是30万，它永远不变。所以光不但是最高速度，大家一定写下这一条，光速不变。这个不变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变，不单单是对静止的不变，对运动的也不变，这叫绝对不变。宇宙间什么绝对不变？神绝对不变，对不对？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是不是跟光很像？你说我太快了，我照着光速来行，那我是不是跟他平起平坐呀？如果你照着光速来行，旁边一束光，你跟他完全平行，你觉得 这回可一样了吧？错了，他仍然是每秒30万对于你，不能解释，但是这是绝对的事实。嗯，我们从这角度来看，那么你来认识光，认识神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光可以反射，可以折射啊，所以我们可以，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发光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个反射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当光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发出光来了啊。比如说人间的一些，有一个人行为挺好的，反射的光啊，光可以反射。还有呢，光最不好认识的，我在这里不花时间了哈，叫做玻璃二象性。听说过这个的弟兄姐妹举下手，我看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啊，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光具有两个特色啊。牛顿认为光是粒子，后来有个叫托马斯杨的，他做过实验，那托马斯杨可不得了啊，大概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一个人啊，什么都会啊，甚至包括什么什么高空拿个平衡木高空行走，就那种杂耍那种东西都会啊，语言啊各方面都很厉害，这是他的物理上的一个发现啊，据说是最后一个天才啊，那个。他实验证明是波，那么到底是光还是波还是粒子呢？这就一个巨大的冲突，因为在人的观念中，粒子不能成为波，波是连续的，粒子不连续，粒子是一粒一粒的。那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呢？就掐呀。历史上物理学就一直在掐，最后达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得不接受，但是大家都很难能够明白的，叫做光的特性之一，叫玻璃二象性，完全不能够融合在一起的两个现象啊，像就是现象，在光里边同时存在。如果说我们连光都不能认识，我们天天看的光我们都不能认识，我们的神他以更大的超出啊，所以我们再从花一点时间哈，从这里边呢来去看到，一方面看到光和神的，他用这个来比喻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是给我们一个启发，从我们通过认识光来启发我们认识神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光的复杂性和不可认识性，那么也看到我们的神永远高于我们的认识，所以我们正确的回应神的一个态度，就是一方面我们在无法认识中我们去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存着极大的敬畏啊，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那么我们再来看，光照在黑暗里，然后我们看这个照字啊，这个照字是一个 strong 的一个词，你要知道光照啊，我们中国人会讲到光的这个光是在这里是主语，光的作为他用了一个动词，光的作为的这个动词用什么词来表达呢？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照啊，在中文中还有一个词叫射，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都很有力量，射是什么？一个强有力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对不对？如果冲你射一箭的话呢，来得及你可以躲，很难挡，你很难，当他一旦发射出去啊， 那么它的方向它的力量都有决定性的。所以在这里边呢，你会你要注意哈，单单的就这种，我最怕大家像读课文一样读经，那读完以后就跟什么都没读一样啊，顶多是水过地皮湿啊，渗不下去。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敬拜之后哈、啊、由于那个有愿意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专门讲讲怎么读经呢，就是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你要能够升上去，就像我今天反复强调，我们在变相身上来读啊，你要上去，当你上去的时候，那个整个世界就脱离，你就单单面对神啊，连以色列都看不见了。但是另一方面，你要伸下去，你知道，当你自己没有分量的时候，你很难往下伸啊。有些人潜水潜不下去，他很会游，但他潜不下去，不容易。那个潜水要训练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学。光照在黑暗里，大家想象啊，如果这是一个黑屋子，唰的打开手电，一道光射出去，光照进黑暗里啊。当这道光射出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光它作用于这个黑暗，它很有力量啊，它带着能量发出它的光来。那么那种强有力的效果啊，你要能够想象。所以光还有一个特点，它永远是主动的，光永远不被动，这不也是神的特点吗？你在中文里面去查光的主词啊，光芒啊，光彩，光辉，光荣，跟光相连接的词汇几乎全是褒义词，全是正面的词汇。当这里面说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那么这个照让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主动的有力量的，而且呢它带有一种什么呢，很多的英文性的解释呢叫做侵入性啊，它不可抗拒的就进来了，它是直接进入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们去理解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还能体会到另外一个词啊？就是我一直强调我们读经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那么你去在这里边光照在黑暗里那个恩典的感觉，你有没有蒙恩的感觉？大家想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光和黑暗有什么关系？圣经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对吧，光和暗有什么关系啊？他的意思启发你他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理会这个黑暗，他还要照进这个黑暗里来，这不是恩典吗？活在最终的人就是活在黑暗中的人，光主动的光，然后他主动的光主动的照进黑暗，阿们，这是恩典。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 来学习其他的福音书。大家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小春你给大家读一下吧，第一章，78节到79节。
好，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谢谢啊，感谢神的话语。你看这句话语，你再去讲这一句，光照在黑暗里，看到了吗？是因着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下来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你从这句话去明白什么叫光照在黑暗里。大家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还是小孙姐妹你来读哈，第四章我看啊，第四章十五十六啊。
马太福音第四章15到16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阿们。好的啊，这两节经文参考，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光照在黑暗中啊。然后我这两节经文我特别的喜欢，如果你有一种领受在里面的时候，你读这两节啊，真的是让你想落泪。所以我要特别让他把这个前面那节也读出来呢，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这都是什么地啊，都是被以色列人都看不起的地啊，就是沿海的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怎么样呢？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注意他这句话这么翻译特别棒，原文也是这个意思，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光主动的啊，你就看到这个意思了。感谢神哈，我们在里边一定要读出恩典，那巨大的恩典啊，那什么叫上天下流啊，光照下来的时候你能把光都接住吗？你都能把光捧在怀里，这光都是我的，我就收在这里了，它一定大过你，到处都是啊，这是光的恩典。那么我们看后一句，黑暗不接受光，我把那个切字去掉了啊。我上面有一些小字哈，是住和接受一词十分多义，难以确定，可以理解为抓住、掌握、领会等等等等啊。从俄勒根教父，俄勒根教父是初代教父，是这个 第二世纪初的人，他在这个他的对这个这一段的希腊文的注释呢，他用的是胜过和压制，所以后来呢多数都跟随着他。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后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释，就是黑暗却不能胜过光啊。有的圣经版本上有一个解释，英文如果你看艾文是会写的很清楚啊，那个英文圣经它采用的就是俄利根的说法啊，这个黑暗不能胜过光。由于没有办法确定啊，而且它本身就是意思很丰富，那么我们就照着它丰富的意思去接受这个词，这是我的态度啊。不单单是黑暗不接受光，而且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啊，因为这里边有不能抓住、不能掌握、不能领会的意思，那么还有不能胜过、不能够压制。如果你读黑暗不能接受光，或者说不能是，就算是理解为黑暗不能胜过光，你是不是觉得也不太好理解呀？如果单单问你怎么理解黑暗不接受光，或者黑暗不胜过光，是不是有些困难啊？这个整个的约翰福音都是在一种相对困难的状态中，因为他要向人讲谁呀？他讲的不是前三卷福音书中那个可见的耶稣，一定要记住，那三卷耶稣在那里做事，在那里发表他的这个天国的宪章啊，那么你是可以看见那个耶稣，但是这一章他要让你看见里边的光发出来的那个耶稣，那么为了让你看见那个你在日常中你的眼睛只能看见可见的物体，就像光也有一个光谱，对吧？人眼能看见的就这么短，两边都是不可看见的，长的那边就到了红外线去了，短的那边就到了紫外线去了啊，不可见的。所以那么主耶稣可见的在这一段，不可见的站着呢，那他就要用一种呢又能明白又不能明白的语言来表达，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他为什么写的这么有点不太容易读呢？他要用这样的方式带你去认识那个在你认识之外的那个耶稣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边呢讲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光景。我后面呢有几个解释，一个是关于光和黑暗和光之间的尖锐对立。你从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一个神创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光啊。那么第一个创造光之后呢，你会看到呢再先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那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说到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最先神创造的就是那光，那光显现出他自己了啊。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如果说我有一桶白漆啊，有一桶黑漆，我把它搅一搅，白的变黑了，黑的变浅了，然后他们两个怎么样呢？融合了。可是如果我们还想一个黑屋子，电灯一开满屋都亮了啊， 光照进黑暗里，这黑暗说我不想亮，行吗？不行，对不对？光的力量是当他来到的时候，没有力量能阻挡他。那个黑暗想保持黑暗都没用，这个就不像那个，这是光的特色，不像物质哈。你这个白色跟黑色放在一起怎么样呢？就被污染了。可是光怎么样呢？它不被污染，光不被污染，而且光它进到黑暗里之后呢，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光。黑暗没有办法，我不想亮，没用，光来了，不跟你商量，他一到来，光就把黑暗驱散了。表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你越想哈，你越觉得好有意思。光有这样的能力，光有这样的力量，啊，黑暗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当你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哈，一方面呢是不能胜过光，一方面呢是不能接受、不能领会光的话呢，那么这两者同时存在在这个句子里，就是黑暗对光来说呢，既不能接受、不能够领会、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胜过。我后面有一点哈，真理之光发出来必然是震撼的、压倒性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同时也是被厌弃的啊！你看整个约翰福音后面讲的过程都带着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你晚上我们那个文革那时候那个被从军队大院里赶出来，住在农村的房子底下，晚上一开灯，满地的小虫子乱跑啊，就那种簸箕虫，哇，满地乱跑，然后一会儿它就没有了啊，不能接受光。那么往后面读哈，我今天不把后面内容提前讲出来，但是呢，给大家一个注意启示，就是这个光，神的唯有神的光是真光，但是每一个人往往愿意什么呢？回避神的光而接受人的光。我在这里先提出这么一个启示性的一句话啊，圣经后面有这个约翰福音后面有解释，所以呢，局部的真理、片面的真理特别能吸引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观念好像大家不太啊，因为它是打着一些正面的，它把光一部分光拿来啊作为自己的一个装饰，然后让你不敢反对，我这有光啊，你敢反对吗？啊，但其实是很危险的，包括所有的异端，他不都错啊？他要都错，你能认出来？他掺着点对的啊？比如耶和华见证人，他高举耶和华，你能说错吗？但是呢，他说耶稣是受道的，他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真认识主耶稣，说你要能够听神的声音，那个声音学的蛮像的，但是呢，你要真能分辨。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到这里哈。然后呢，后面有一句哈，就光照进黑暗必然带来冲突。你看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迅速的就 进入到了一个和谁的冲突呢？和犹太人，犹太人中的这个他们的精英，他们的祭司系统啊，他们的专门研究圣经的那帮人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啊。整本圣经的故事都是神的真光进入之后啊，这个然后整个的这样一个冲突的历史。好，我们就到这里哈，算是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五节我们结束啊，可以长出一口气。我们确实是走比较慢，但是呢，我在这里哈，对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有一个总结。这五节经文我给它提高一点，不单单是写在这一卷书里，这五节经文是整个新约时代的一个序言。新约时代是怎么到来的呢？啊，是谁开启的呢？是谁创造的呢？他说太初有道，你就想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要知道起初那两个字是整个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中创世纪，他们不叫创世纪，那一卷就叫起初，那是人的起初，历史的起初。那么这一卷啊，第一个词原文其实也是起初啊，中文翻译成太初，是另一个起初啊。他虽然用的是太初有道啊，来带领我们认识那亘古长存一直就在的道，但是他在这里特别用起初的话呢，那么还有意思，进入一个新造的世界。所以这是新约时代的一个预言，它有一个双关的意义在里边。上面第四个点是四个总结啊，那个括号里的呢是解释性的啊。那么它是道，是神，是光，它的根源在创世以先，与神同在。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更是人生命的光，他向黑暗宣战，与黑暗绝不相容。这是什么？这是新约时代的序言，而这个序言的境界更高，不像创世纪那个序言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创造，他在这里是讲述的是那创造的神，那创造的神。那么他什么叫福音？他就是福音。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约翰的书卷里边什么地方提到福音这个词了？有印象吗？约翰只用过一次，在启示录里。为什么在启示录里有呢？因为启示录啊，天使向他传，然后呢并且告诉他一个字不可改，所以天使说了福音一个字他就写下来，他没敢改。在约翰福音里，在约翰书信里从来没有福音两个字。为什么他这样写？这绝不是约翰小看福音，我们当然相信这一点。老约翰他现在带领我们是怎么样的更深的认识这位赐下福音的神，这位主耶稣的时候，他回避掉福音这个词，第一个原因 约翰写这卷书是写给信徒的，他主要不是写给慕道友的。信徒意味着什么？你已经领受了福音，你已经明白了福音，不用再向你启示福音，不用再跟你说主耶稣来救你啊，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所以他回避掉，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福音传福音啊，很多时候是向着外邦人未得之民向他们传的，是向他们传讲的，所以会常常提到福音传福音。那么老约翰在这里呢，他是另外一个角度，就像主耶稣最后带领门徒是建造门徒，对于主耶稣来世上是带来福音，但他最后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般能够为天国福音征战的。其实教会里也是一样，今天坐在这里的这班弟兄姐妹就应该是这样一班人，真正认识神的道，能够因着认识有力量站起来为神的道奔走的人。那么从我不能再花时间讲福音两个字了，这两个字也很复杂啊。那么不是我们想的就是好消息就完了啊，比那个深多了。但是呢他没有用这个词，因为他要更高的来认识主啊。那么我这里面打了四个字是红字，大家看到没有，他要你认识他的琐事。因为我们常常认识什么呢？认识耶稣做了什么啊，施怜悯啊，平静这个风和海啊，然后呢又变出了五饼二鱼啊，然后又这个有很多这个医病啊赶鬼的这些神迹。我们特别能够最直接的看到的是这些，他现在让你认识那个看不见的那一面啊，他里边的，用你的里边去认识他的里边，他的琐事。所以在这样的认识中，你在这样认识中去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话语是什么，他的作为是什么。所以这是可以双向互动，你可以从他的作为中呢去认出他的琐事，但是也可以从他的琐事，当你对他琐事有绝对的一个认识和把握的时候呢，那么你想都不用去想了，他一定会做，一切的作为都是好的啊，会怎么样的啊。那么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还要在这里边呢，在这宣言里边呢，他也强调呢，唯有这道是生命的光。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前一部分，他不但让你看见，其他的都不是。我们会觉得哦，这件事好感人啊，这个人的这个作为好美啊，那是神借他发出来的光，他是那个光的管道啊，他不是那个光源啊。还要明白黑暗会拒绝光的啊，如果你是光，你一定会跟黑暗有冲突。好，这些呢大家自己可以再去理解哈。下面我们看后面这两节。上面红字是经文，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 非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从网上找了一个图片啊，这个约旦河边排着很多的犹太人啊，来愿意领受他的洗礼。那么好，我们来看啊，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有一个人啊，当他不是说啊，神从神那里差来了约翰来为这个耶稣做见证，没有啊。大家可以结束之后呢，你去看一看那个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啊？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现在是没有的，我们再往后读也没有，要读得很。我们可能再要讲好几次以后才能够讲到耶稣的出现，那么之前呢都没有讲，又在讲耶稣，又不给耶稣这个名字，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就像我们要去剧场啊，东中有一个很大的剧场，还有五层，能够大概得肯定上千人啊。我舍不得花钱啊，我女儿去看了一场费加罗婚礼。那么他们买了，也穷，买不起票，买的很靠后啊。然后这个看电影看戏看电视啊，还有看这个手机，看见没有啊？这都是我们观看艺术吧。看到这档次哈，戏剧、电影、电视、手机啊，不断往下走，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轨迹，一个路子。那个尤其是音乐会啊，在戏剧在上面，你不能穿的随随便便进去啊，非常正式音乐会，这个。女士要礼服啊，男人要西装啊，必须是这个你那外边那coat哈，那个大衣多么高级，进门脱下来不能穿进去啊，有人给你收起来，给你个牌子出去领啊。而且呢，全场我一个朋友啊，他去听过那一场，那个很多要人都在哈，包括当时的俄罗斯的总统。整个全场鸦雀无声，连那个翻那张节目单的纸的声音都没有，因为你稍微有一点声音，它的回声效果特别好，全场都能听见，你就 embarrassing 了。这是音乐会。那么戏剧也要求你是很正式的。等到你看电影怎么样呢？就可以吃爆米花的，但是爆米花呢，买他的爆米花没声音啊，你自己的爆米花不行啊。那么但是呢，也是规规矩矩坐那看，对吧？电视你坐那一动不动吗？你想走两步，对吧？开着灯，你看两句眼，看看报纸都行，电影院是黑的，你看不了。怎么看手机呢？那更 whatever 了哈，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堕落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大家想象我们现在在一个歌剧院看一场像费加罗婚礼那样的歌剧，或者其他的吧啊，一场歌剧很正式啊，上百块钱一张票，你肯定也严肃一点。然后呢，他要求必须提前，迟到不让进了，所以你也不敢迟到啊。然后早早坐那干嘛呀？等候呗。在等候之前呢，他要 make 你的情绪，他要创造一个环境酝酿你的情绪。他怎么创造呢？音乐啊，在大幕拉开之前一直有音乐，大家静静的，音乐越来越响，时间也越来越快到了， 然后呢那个音乐非常的这个震撼，然后有一种呢极其的这个调动你整个身心的一个气氛，然后呢看到幕布上方灯打出来了，灯越来越亮了，所有的气氛都糟够了以后呢，大幕拉开，主角上场，明白吧？那么你看整个约翰福音就是在造这个气氛，在主耶稣上场之前一直啊，到了大概29节吧，主耶稣才出现，在这之前一直都是在酝酿一个气氛。你在这个气氛里吗？你被这个气氛所感染吗？然后你在这样一个被气氛充分的烘托起来所以你要有一种听交响乐的感觉太初有道，那个隆隆的声音有光自然界的光什么呀，闪电很有能力那么这些都带着力量出来，然后呢在这个主耶稣出来之前呢，先有他的一个你终于觉得一个人物上场了，然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不是主角，他是引导主角出来的，他是主角的开路先锋，他是约翰。那么那个主角耶稣基督是谁呢？是太初有道的道，而这个呢他强调是一个人，明白吧？他在这里强调这是个人，他不是神，所以他说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不一样呢，他和别人不同，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然后这人来为要做见证，被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一大串在写什么呢那么大家看哈，第一强调约翰的所事，第二强调约翰的使命，第三再强调约翰的所事，就是这一句里边有一个人到约翰，这是他的所事，这个人来要为光做见证这一段是他的使命，最后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又是他的所事。大家能看到光鼠标在走哈，那么大家看到这一句和第一个句号，也就是最开头一句和最后一句都在讲一个问题，约翰的所事，中间是约翰的使命。那么你跟前面就有一个对照，前面讲的红字主耶稣的所事，在这里讲人的所事，人的所事是什么？为光做见证，使众人因他可以信光，信这道，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吗？我们的所事被神称职了，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那么我们这个所事就使得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不是那光，但是我们为那光做见证，这是我们的所事。然后约翰的使命和我们的使命怎么样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对应这人来，我们知道圣经经的主耶稣说我来怎么怎么样，对不对那么现在说人来，这人来，人来就不一样了，他是为另外一个目的， 为做见证，为光做见证，然后呢让众人因他可以信耶稣。其实这句话拿过来放在基督徒的生命里也特别合适。啊，我就没最后这一句没打完哈。OK， 就到这里吧。那么愿我们呢因着我们在学习中看到神的话的深刻和丰富，我们敬畏，并且呢我们看见这是真光，然后我们来就着光啊，我们在光中啊来，真的是就像诗篇有一句，在光中见光。当你是瞎子的时候，你在光中也看不见。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楚啊，让我们领照着神给我们当领受的，我们去领受，我们去学习。所以我在我的查经班哈，星期六的查经班啊，也欢迎大家参加。我要求的是，比如下一次啊，我们要学这个创世纪的33章，我要求都是大家读3遍再来查。那么何况我们在主日学习学习呢，也要求大家呢，也希望大家多读啊一些遍。那么在这里边呢，不断提出你的一些思考啊，然后呢我们能够学习的更加的深入，我们的领受的更加的丰盛啊，这是主的祝福。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宋牧师吧，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你施恩，主啊，你来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光里边真的认识你的世界的真光。主耶稣啊，让我们不仅仅是认识一点点外在的，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有一些皮毛的认识，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些秩序的认识，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里边，主啊，和你发生关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真光，主啊，我们再也不一样。主耶稣啊，求主你祝福，求主你施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啊，这是何等的顽梗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背逆的主，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的光有大能力的主，主耶稣啊，你能让瞎子可以看见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像巴迪马一样，主啊，我们渴望能看见，我们渴望能看见的不是一点点，主啊，让我们渴望能看见主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主啊，你是我们的光，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弟兄姐妹。